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谁是下一匹战狼？日经话王毅恐先天不足。水太深，萧建华案涉权贵秘密财富。是否川普愿望成真？美企牵逃离大陆潮。华尔街日报话俄军将乌克兰最大核电厂当成军事基地。剑指江派大外孙，招银入品如品海，追讨超过4亿港元。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外界普遍认为，在金秋即将登场的20大上，习近平再次连任似乎没有太多的悬念。同时亦有分析认为，即将卸任的王毅有望在20大接替杨洁篪任最高外交官。日经亚洲7月6日执法文称，王毅先天不足，不太可能接任杨洁篪。日经亚洲6日撰文指出，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中共20大上赢得第3个5年任期，这样同之前外界的分析不谋而合。但该文认为，现年72岁的中共外事部主任杨洁篪和现年68岁的外交部长王毅都将因为年龄原因卸任。两人的离职将迎来中共近10年来最大的人事改组变动。稍早有分析指，鉴于王毅长期任职外交系统的经验，以及日前王毅取代杨洁篪陪同习近平接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入京述职的场面，可以提出王毅将会在20大时接替杨洁篪的地位，担任中共外事办主任。而此前虽然王毅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但陪同习近平接受港澳特首进京述职一直都是杨洁篪。但日经认为，虽然王毅是一个忠实的仆人，但他并非习的亲信，和习近平并不亲近。由此要习近平打破中共既有的7上8落的人事原则，任命已经68岁的王毅接替杨洁篪的可能性并不大。日经亚洲仲分析，现任国台办主任刘杰一是最佳的接班人选。今年12月将年满65岁的刘杰一，不但符合中央政治局的年龄标准，还有任职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助理等经验，或有望提升中共在国际组织、国际范围上的影响力。根据日经亚洲的解释，如果刘杰一真是接下杨洁篪的职位，即表示习近平认为两岸关系正在恶化，台湾问题必须摆在中共对外政策的优先级别，或加速武统台湾的脚步。并进一步推测，即使刘没有成为杨洁篪的接班人，他亦是下任外交部长的有力人选。稍早亦有部分推测认为，习近平可能会直接取消杨洁篪目前在中共政治局的职位，悭翻寻找接班人的麻烦。日经亚洲则认为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做法和习近平近年提高党内外交机构的地位的趋势相违背。加拿大籍亿万富豪在中国秘密开审，中共当局拒绝了加拿大使馆官员多次提出旁听的要求。分析人士认为，萧案涉及中共多个权贵家族的秘密财富，谁掌握了萧建华就能够在中共权斗中占据上风。加拿大籍亿万富豪萧建华案在中国秘密开审，加拿大官员表示北京当局禁止他们旁听审判。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二7月5日发给媒体的电邮话，加拿大领事馆官员曾多次要求旁听审判程序，但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加拿大方面称，使馆官员正在密切关注这件案，并将继续要求领事人员参加。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正如他神秘失踪一样，对他的审判亦仍然极为保密。中共当局既没有公布对他的指控，亦没有透露审判的地点。在海外媒体报道称，对萧建华的审判是在上海进行，但中共官方媒体完全没有消息。萧建华的身份是明天系的创办人，他不单止控股、参股以及曲线持有几十间上市公司，还构建起涵盖证券、银行、保险、信托、 期貨、基金等完整的金融產業鏈。中國有媒體報導稱，明天是作為一個資本市場的龐然大物，依賴內部嚴格的保密機制、公關團隊、媒體控制等手段，得以長時期隱形。除了宣布接本外，中共當局對肖建華案幾乎監口不言，直到2020年明天是才證實肖建華在中國大陸協助政府重組集團。紐約時報報導認為，對肖建華案保密或者是跟他可能掌握的敏感信息有關，他所處的位置令到他對中共高層官員的秘密財富有所了解。英國金融時報曾報導，肖建華不斷透過跟中共政府官員建立關係，將公司不斷轉移到能夠賺錢的地方。在那個時候資本市場剛剛起步，他成為第一批跟政界關係密切的金融圈高層人士之一。肖建華跟中共最高層關係密切，被視為多個權貴家族的共同白手套，其中包括江澤民、曾慶紅、劉雲山、溫家寶、賈慶林等家族。中共黨史學者高文謙曾說過，誰個掌握了肖建華，誰個就在黨內權鬥中佔據上風。大陸中共病毒新冠疫情反覆，陝西省西安市過去曾兩度封城，又宣布自6號起要全面進行臨時性管控措施長達一周。根據美國財經媒體報導，隨著北京政府施行嚴格的封控措施，外企正將生產線移回美國，這樣一來將再次推動美國製造業的復興。美國前總統川普過去主張美國優先，要重振美國製造業。美國財經媒體報導，近兩年來美國製造業回流現象加速。根據 Dodge Construction Network 的數據，美國製造設施工程在過去一年飆升 116%。 舉例來說，包括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興建晶片廠，英特爾亦在附近興建兩間工廠。此外，美國南部還有鋁廠和鋼鐵廠正在興建，好像美國鋼鐵 US Steel 和紐柯鋼鐵 Nucor 紛紛在亞肯色州的奧西歐拉 Osceola 以及肯塔基州的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建廠。瑞銀分析師 Chris Snyder 表示，過去美國企業如果有新設施要興建，只要去中國大陸就得了，但如今情況已經大不相同。瑞銀對高官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九成受訪者透露正將生產線移出中國大陸或計劃這樣做，約八成說要將部分生產線帶回美國。俄羅斯近日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加強攻勢，展開猛烈炮火強攻，為推進地面部隊作準備。俄軍並在烏克蘭南部扎波羅熱所佔領的核電廠部署火炮，將這一座歐洲最大的核電廠改造成一個前線軍事基地，加劇了安全危險。儘管俄國政府大規模鎮壓國內的反戰聲浪，但部分俄國人仍持續表達反對侵略的行動。俄軍入侵烏克蘭八日後，憑著火力的優勢，在3月4日佔領了烏克蘭南部扎波羅熱核電廠。距離廠內6座反應爐只有數百公尺的訓練中心曾遭炮擊起火，僥倖的未釀成災難。不過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佔領電廠的500多名俄軍最近部署了重型火炮，並在提供反應爐冷卻用水的水庫沿岸鋪設人員殺傷地雷，創下受審慎監管的核能產業前所未見的案例。一座核電廠被緩慢地轉變成軍事要塞。俄軍每日都在這一座歐洲最大的核電廠四周部署武器，用於鞏固對前線的控制，加劇了安全危險。目前俄軍在烏克蘭南部的推進陷入停頓。仍然管理這一座核電廠的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 Energoatom 6號表示，俄軍威脅要排清廠內的冷卻池，他們懷疑烏克蘭抵抗戰士將武器藏在池底，這個可能對核電廠構成嚴峻的挑戰。該廠依靠供應穩定的過濾水來冷卻反應爐和消耗了的燃料棒。 扎波罗热距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发生地 Chernobyl 只有480公里，核电厂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担心扎波罗热核电厂日益军事化，可能导致另一场事故。一名员工的妻子说，他们不了解他们在那里所作所为可能发生什么后果。乌克兰部队则控制冷却用的水库对岸约5公里外的一些城镇，但他们知道攻击电厂是很不容易，因为在运转中的核反应炉周围进行炮战，它的危险不言而喻。乌克兰国防官员表示，就算乌军能发动传统军事行动夺回该核电厂，他们目前的专注是对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和南部的赫尔松两个城市发起反攻。香港网媒香港01母公司南海控股大股东余品海近日遭招商银行入禀香港高等法院，追讨约4.19亿港元欠款。余品海刚派色彩弄口，他控制下的多维新闻早前在北京宣布停运。星期二5号，招商银行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向香港01母公司南海控股和大股东余品海追讨约4.19亿港元的欠款年利息。三份入禀状的原告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分别为南海控股的附属公司美士国有限公司、余品海以及南海控股。入禀状指原告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在2018年2月和美士国签下贷款协议，向美士国借出1.5亿美元，约11.7亿港元，而美士国亦作为该笔贷款的押记人，将他拥有的登天嘉禾影城有限公司的100%股份作为贷款的抵押品。余品海和南海控股为协议的担保人，需确保美士国能偿还贷款。据入品状，美士国没有在今年2月的到期日偿还贷款，构成违约。原告在今年4月曾要求被告还款，但不果。截至今年6月13号，美士国仍欠5080万美元、手续费166.1万美元以及利息94万美元，合共超过5340万美元，约4.19亿港元。原告而家要求被告还款，而且要法庭宣布作为抵押品的橙天嘉禾影城股份现属原告所有。余品海是明报前大股东，亦是亲北京媒体香港01的创办人，同时亦是多维新闻的老板。多维新闻隶属于余品海掌控的南海控股有限公司，今年4月26号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突然宣布停办。余品海控制下的多维有中共海外大外宣之称，旅美知名作家何青年在他的著作《红色渗透》一书中指，多维网有个特点，每当中共内部斗争激烈，陷入某种矛盾时，承担放风辟谣的工作。他并指多维曾是中共党魁江泽民的舆论发声筒。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